一粒黄豆。这天，乡民政办公室主任老黄刚上班，助理员就汇报说，李秋生两口子又在闹离婚，请他赶快去劝解。老黄心里一哆嗦，喊了一辆车就往李楼村赶了。李秋生是谁啊？老黄又为什么这么紧张呢？原来啊，这个李秋生是一位战斗英雄。20多年前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中，年仅19岁的李秋生为了掩护战友，光荣负伤，造成高位截瘫，成了一辈子只能坐在轮椅的特等伤残军人。从那时起，云南姑娘王素琴就挑起了照顾她生活的重担。这一挑就是20年。从云南边陲挑到了祖国腹地，这些年政府把王素琴树成了响当当的好军嫂典型，县里市里乃至省里都有她的先进事迹材料。然而这对光荣的夫妻也像其他夫妻一样，过不长时间就会闹上一场别扭，有几次还闹得特别的凶。要不是老黄及时调解啊，别说是好军嫂啊，恐怕现在早已连军嫂都不是了。说话间，李秋生家就到了，看见老黄从车中钻出来，站在门口的一个小女孩朝里面喊：
爸妈，我黄伯伯来了。
老黄知道小女孩名叫李静，还知道再过40天小李静就满15岁了。13年前，老黄调解了李秋生两口子第一次离婚纠纷后，越想越觉得委屈了王素琴，于是他四下联络，终于为他们找到了父母双亡的小李静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李静是老黄送给王素琴的最好礼物。接受了这个礼物之后，李秋生两口子好几年没有吵过一次嘴。轮椅停在院里，李秋生蔫巴巴地坐在上面，王素琴蹲在压水井旁，边哭边洗衣服。
怎么了这是？有什么大不了的难事啊？跟你老黄哥说说，天塌下来，咱们大家顶着，可别一个人闷在心里啊。
老黄一进门就热情地说着，还走到王素琴身边，准备帮她晾晒刚洗过的衣服。王素琴挡开她的手，哭得更响了。
黄哥，我们感激你，但这日子实在是没法再熬下去了。
李秋生也艰难地往前挪了挪轮椅，凑到了老黄跟前。
老黄哥，你就答应他了吧，这些年我已经很对不起他了。
答应？答应了离婚，王素琴这个典型就倒了。倒了典型，今年争创双拥模范就要泡汤啊，这个责任谁负得起啊？当然这些话老黄没有说出口，他憨笑了一阵说：
啊，好商量好商量，我们呢也知道你的难处，也不想太逼你，
要不咱们还是用老办法吧，单双数，单数离，双数继续过。
老黄的心扑通扑通的跳得快了，不自觉的他把手插进了衣兜，瞬间手心就汗湿了。前几次离婚虽然可以说是经老黄调解而没有离成，但其实啊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都是所谓的单双数，就是王素琴随便的抓起一把黄豆，如果总粒数是单数就离婚，反之呢则继续过。多亏老天帮忙，前几次王素琴抓的恰巧都是双数，但是谁能保证这次不会是单数呢？这个时候王素琴已经从凉腿里抓来了一把黄豆，散散地放在桌子上，抬头看老黄的意思，老黄又摸了摸兜里，最后说：
哎，行，不过这次要让我来数。
那不行，老规矩，你看着我数。
王素琴可不让。
啊，不不不，这次啊非得我数不可。
老黄这次也够坚决的，正争执不下呢，李静突然抢上来。
妈，黄伯伯，你们别争了，今天我来数。
话音落地，他已经开始数了起来。
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老黄、王素琴、李秋生三个人六只眼睛一眨不眨的全盯在黄豆上。
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。
双数。老黄提到喉咙眼的心落了回来。他已经准备好了下一环节的所有程序，那就是像前几次一样，先好言相劝，然后再解决一些实际问题，留下一点救济金等等。这样一套程序走下来，王素琴虽然还是哭哭啼啼的，但最终还是不再提离婚两个字了。谁也没有注意到一粒黄豆从李静的食指与中指之间落下了，滚到了桌子上。
咦，
李静好像发现了新大陆。
还有一粒，57是单数。
李秋生傻了，王素琴不哭了，手却抖了起来。
妈，我懂你的苦，你还是离了吧。
我也长大了，以后爸有我照顾，你就放心吧。
李静说着说着，两行清泪从她的脸庞滑落下来。院子里哑了足有一分钟，然后火山爆发似的，王素琴突然哭了出来。
孩子，我的好孩子，你真的长大了。
王素琴抬手擦眼泪时，老黄吃惊的又看到一粒黄豆。这粒黄豆从王素琴食指与中指之间滑落，砸进了一堆黄豆中。
我不能离开你爸呀，孩子，你再数一遍吧，别错了。
老黄突然明白了，难怪以前每次都是双数，原来王素琴根本就不是真的要离婚。同时他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不够呀。回想起这几年，除了开表彰会下通之外，老黄每次到这个家都是为调解纠纷而来的。虽然李秋生的房子是政府出钱给盖的，但从屋内的设施摆设和一家三口的穿着来看，他们家与邻居的生活水平至少有将近10年的差距。何况王素琴面前还切切实实地摆着一个生理问题呢。几方面的原因加起来，恐怕放在哪个女人身上，她都会像王素琴一样。老黄的眼睛突然湿润了，他从衣兜里掏出仅有的240块钱放在了黄豆粒上。
来得及，只带了这一点现金，不过来时啊，县民政局已经给你们家批了1000元的救济款，我明天啊一定送来。
说完他头也不回的就出了李秋生家的门。在返程车上，老黄从衣兜里摸出了一粒黄豆。从几年前他第二次来李秋生家调解离婚开始，他兜里就一直装着一粒黄豆，原打算粒数为单数时偷偷再加进去的，但实际上一次也没有派上用场。现在老黄先抽了自己一个耳光，然后狠狠地将黄豆扔出了车窗外。
明天我就是磕破头也得给秋生弄1000块钱。
老黄心里不平衡，李秋生两口子也不好受。老黄一走，李秋生就跟王素琴说，
孩子大了，以后啊咱也别再给政府增加负担了。
此时的王素琴早已哭成了泪人。
秋生，静儿的学费这就要交了，如果有一点办法可以筹到这笔钱，再也不会麻烦政府呀。
爸妈，
李静突然跪在了他们面前。
我想好了，学我不上了，我要出去打工挣钱养活你们俩。
一家三口抱作了一团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 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